欢迎光临招运酒馆连环案，我是昭昭，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一间办公室，方正窄小，晨光透过楼玻璃投进房间，灰尘和着烟气，沉作一层雾白呀。桌角饮料罐里，烟头堆叠压缩，罐口歪歪扭扭，哎，还炸出几根，挤到再也挤不下，剩下的烟头漫到旁边地面。桌上没一块平整地儿，卷宗、资料、物证掺杂着杂志、写真、广告册，歪七扭八，一摞挨一摞，足有二尺来高啊。资料堆里是双翘在桌上的皮鞋，灰袜装、灰裤腿，扎着眼下零几年流行的棕皮带，裤边上啊还当啷串钥匙，双手交叉搁肚子上一搭，身子后仰靠椅背，胡子拉碴，口齿微张，睡得正酣啊。睡觉这位警厅里大伙都叫他老严警官，手头几起案子的结案报告到时日了，没法再拖，老严只得赶紧理完，好交差了事啊。昨晚上写完已然后半夜，也没回家，索性靠椅背上眯着了。今天头一个到办公室的照旧是小安。小安警官毕业没多久的后辈，一般是老严带着搭伙办案，头上利索又时兴的刺猬毛寸，身上制服衬衫熨的还挺平整。年轻人嘛，穿上这身衣裳浑身干劲儿。刚推门进来，破这味儿打脑袋，刷啦，赶紧先拉开窗户，一阵清凉空气涌进来。前辈，前辈，抬手看看表，这刚几点？你小子天天来这么早，您没回去啊？啊，昨天晚上我把三起案件的资料停。你吃饭了吗？吃过了，前辈。那正好，帮我去买个早点。边吃边说，端着热汤跟鱼饼串打便利店回来，小安拿出资料夹，说起第三起案件。前辈，我认为受害人提到的电视是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只要我们能排查那所小学附近所有有线电视的接通情况。老严慢悠悠拖着碗喝热汤，跟没听见小安的话似的。放下碗，伸手抻出小安资料夹里的一页，胡乱掖进桌上的资料堆里，再把那一整摞乱纸推到小安跟前儿。你看，还能找着刚才被我抽走那张吗？看小安没言声，老严继续，咱现在都不知道纸上有什么，就算你翻遍每张纸，你找得出来吗？拿过热汤，老严又嘬一口，怎么藏住一个脚印啊？踩一百个脚印。虽说不服气，毕竟前辈面前，小安还是暂且合上文件。文件第一页的第一行是串时间，2005年6月7日。6月7日是个周二，昨天是公休日，休息过后的今天，韩国首尔依旧回到往常工作日的状态。阳川区新亭洞街区，街道的公共勤务巡查员大叔例行巡逻。所谓公共勤务啊，也就是负责这片街区的公共卫生，维护一些公用设施。设施维护嘛，倒还好说，这公共卫生可不大好维系呀。这片街区，胡同小，巷子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住宅本就密集，再加上老街区，租金便宜嘛，外来人口各色人等流动频繁啊。巷子里也没有统一的垃圾站，当然也加上胡同七拐八绕，大伙懒得走，很多人呢都会把垃圾偷摸往巷子里一扔，尤其是那街角、那电线杆底下，要么就是学校围墙旁边热门丢弃点啊， 反正啊，别搁自己家门口碍事就行啊。别看是韩国首尔，那边的巷子可没咱国内的热闹，甚至于称得上冷清。从这头到那头，再拐仨弯都不见得能碰着个人。这韩国人嘛，就是这么宅呀。冷清归冷清，可但凡哪有人扔袋垃圾，你就看吧，用不了半天，准得成一堆呀。你扔我扔大家伙扔，反正巷子里没人，谁也瞧不见谁，你也逮不着我罚款。那可也不能眼看着满巷子到处堆垃圾呀，怎么办呢？啊，就只能由街道雇人定时巡逻清理。周一三五走运，周二四六老派。可这个周二来的既不是走运也不是老派，俩人受不了这累，辞职卖艺唱皮影去了。这天啊，是位一直在新亭洞街区收垃圾的巡逻大叔特意把小推车清空，大叔啊才来到新亭洞小学这边。清空干嘛？这是重灾区啊，旧学校院墙外垃圾堆的最多呀。这不打老远就能看着好多袋，来到近前支下推车，面前三五包垃圾袋口未系，酒瓶子四仰八叉东倒西歪，几只脆了的还溅一地玻璃碴子，唯独一包大编织袋装的倒挺扎实。大叔戴上手套，心说那我先把这大袋好搬的搬走吧，弯腰刚一转编织袋，吃啦，兴许是酒瓶子滑的，这编织袋扯开条口子，从这口子里硬挺挺白花花还支棱出一只手。手别慌，大叔我那可是经验丰富的垃圾清理员，什么垃圾没见过，就这人体模型啊。别说做的还挺真，模型手指甲上还有指甲油呢。继续弯腰环抱住编织袋，拽紧了再一提，这么重。不光是重量，方才一刹那因为整个环抱住，那只涂了指甲油的手蹭过大叔脖梗，不对劲呐。想到这儿拧起眉头，大叔摘了劳保手套，伸出手来没遮没拦，仔仔细细摸支棱出来的那只，扑棱猛一下抽回手，哪里是什么模型啊，这就实打实的人手啊。蹭蹭双手后退几步，摸头噔噔噔，大叔跑去警厅报案。接到报案，老严带人来至现场。现场墙根下这袋垃圾或者该说是包裹呀，俩大编织袋袋口对袋口对扣在一块儿，中间三圈两圈勒着好些圈尼龙绳。编织袋的颜色是最常见的淡黄色，一般都是装大米用。袋子上的印刷字迹却被人用黑色记号笔给涂抹掉了。袋子里确实是名年轻女子的尸体，头部还套着黑色塑料袋，袋口系于脖梗处。死者为窒息死亡，生前遭受过性侵，尸身有明显受伤痕迹。待到法医进一步检验发现，死者衣物上还带有水泥混凝土颗粒，死亡时间应该就在昨天，也就是2005年6月6号下午3-4点钟。但死者尸身被凶手仔仔细细清理过，加上技术限制无法提取凶手 DNA。 除此之外，法医还发现死者体内尚且留有未消化完的早餐。简短结说，凭借体貌特征加上失踪核查，也加上这份早餐吧，老严很快查清了死者身份。遇害姑娘名叫小泉，25岁，是名当地的上班族，他的家就在抛尸地2公里外。忍着撕心裂肺的悲痛，小泉家里人抹着眼泪说，6号早上9点钟，一家人还在一块吃早餐呢。到中午，小泉啪嚏啪嚏连打好些个喷嚏，觉着身子不爽，想是着凉感冒，别拖着呀，赶紧吃药赶紧好嘛。不巧家里感冒药又没了，又赶上当天是休息日，也不知附近有没有诊所开门啊，得 还是去看看吧。于是中午他独自离家前去买药，这一去可就没再回来。直到警方核查女士身份，一家人才得知这惊天噩耗啊。05年的韩国街头压根儿没监控，老严还盘问了新亭洞小学跟小泉家附近的居民，街道如常，无人目击，死者的生前路线也便无法还原啊。即使知道死者姓甚名谁，一时间老严也无从下手。跟其他老刑侦一样，单凭直觉，他唯独看小泉的哥哥葬礼上情绪反常，不大对劲。可后来清清楚楚的不在场证明也明明白白排除了人家的嫌疑。不是他哥哥又会是谁呢？小泉尸体被发现的地点离他家只2公里，走路也就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这种距离太像熟人作案了。会不会是因为什么矛盾争执，凶手激情犯罪而后就近抛尸？老严直愣愣盯着办公室白板上贴的照片，死者头部被黑塑料袋严严实实盖着，漆黑一团啊。什么人会在杀人时候或者杀人之后给死者蒙头呢？不想面对，认识，愧疚。可都说小泉性子尤其温和，不能跟人有仇啊。剪不断理还乱，正在老严毫无头绪的看节儿上，物证署的同事传来消息，列位定然记得包裹尸身用的米袋子是被记号笔涂过的，经过复原，记号笔抹掉的是米袋上印的地址，哪儿啊？论山。拿着现如今唯一的线索，片刻不耽误，老严立马出发去往首尔南方的论山市。既然是论山，既然是米袋子，那咱就把论山市内大大小小沟沟坎坎所有碾笔厂大米分销店跑个遍。可惜查来查去，一张张记录纸摞在一起，到底也没找着那2只米袋子的买主啊。也难怪，这种米袋子流通量可谓极大，而且很多编织袋都被多次利用过。老百姓不光拿它装米装面，还时常拿它装些砖头瓦块、建筑废料物的。购买记录没有，监控更是全无啊。此刻站在米厂里山似的袋装大米面前，老严才彻底明白当年跟小说里看过的一句话，怎么淹掉一个脚印呢？踩100个。要是没有更具体的特征，就算那个畜生堂而皇之的经过面前，自己也是认不出来的。暑热走，秋风过，冬雪飘飘荡荡，一点接一点掩盖住行人足迹。案件的紧迫程度也被半年来大大小小的其他案件淹了。到年底，2005年11月21号，上一场雪的痕迹早被城市蒸腾干净了。天空湛蓝无云，是个晴朗冬日。豪门饭店首尔新亭洞分店老板如常正要去店里开门营业。等到了每天来的这片停车场，见自家车旁边墙根下鼓鼓囊囊一个大编织袋，凝眉嘀咕，真是没素质，这建筑垃圾都扔这儿来了。事不关己，本想拉门上车，可恰好前头有车拦着，自己这车要想开出去，这一大包砖头瓦块多少有点害事啊。真是越想越气，绕到袋子旁边抬脚，想说把垃圾蹬远点，别挡自己道，鞋底沾编织袋一使劲，这什么东西，那是软的。弯下腰仔细看看这袋子的宽窄大小，再加上隆起的形状，眼珠转仨转，忽然一阵寒意顺脊梁骨直凉到后脑勺。半年前可就听说这新亭洞死过人， 好像还就是编织袋装着。机灵灵后撤两步，不敢再想，老板立马掏出手机报了警。等警方到达，眼看着法医把这大包编织袋打开，老严胸口发闷，倒抽凉气。怎么呢？里头一层皱巴的透明塑料袋下，又是只惨白的手。准确来说，这次外层的不是编织袋，而是一大块白色编织布，跟颗糖果似的，两头扎紧。编织布里还有一层日常腌制泡菜用的大透明塑料袋，袋身上用尼龙绳跟电线捆了足有三四圈。泡菜袋里依旧是一具被黑色塑料袋套头的女尸，死者衣物上沾有水泥混凝土颗粒以及来自潮湿环境的大量霉菌。死者系机械性窒息死亡，生前遭受性侵，身体多处受伤，尸体被仔细清理过，死亡时间大致就在昨天傍晚。没费力气，死者身份也很快明晰，李大嫂。大嫂招啊，此名死者时年42岁，跟丈夫育有两子。李大嫂的丈夫说，昨天也就是2005年11月20号早上，妻子跟自己都是不到9点钟出的门，同往常一样上班啊。日落月升到晚上，妻子可没回家，因为自家跟父母家住得很近，所以妻子平时啊也常回岳母岳丈家留宿。丈夫想当然以为妻子肯定是去了二老那儿啊，许是有什么急事儿忘了知会自己一声，嗨，倒也罢了。可转过天来，直到旭日当头，妻子也没来信儿。往父母那儿去了通电话，才知道他昨晚压根儿也没过去啊。左等右等，想去想来，披上外套来警局，刚打算报警，正当当撞上警方这边的噩耗。经查实，丈夫跟李大嫂感情稳定，并无嫌隙，他的不在场证明同样充分，可以排除啊。这起案件照旧没有目击者。可听丈夫说，他和妻子都是坐地铁上下班通勤的。路面虽说没监控，地铁出入口有啊，也正是地铁监控拍到了李大嫂生前的最后画面。失踪当天下午4点钟，她最后一次出现在画面里，看样子今天她该是正常下班的，时间跟公司打卡也都合得上。可出了回家这站地铁后，她的动向便再也无人知晓。通过衣服上的霉菌，法医说李大嫂死前该是到过什么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比方说地下室，或者是韩国常见的那种半地下室。正常下班的一个大活人又怎么会去到那种地方呢？线索看似有，但全是碎片，连不成串啊。对比不难看出，6月、11月两起案件死者遇害死亡方式都是窒息死亡，尸体都被仔细清理过，很干净。最主要的是尸体头部都被罩了黑色塑料袋，尸体包裹捆绑的结绳方式也高度趋同。而且这些绳结啊，手法特别专业，不像是普通人随随便便打的。种种特征至少让老严明确一个结论，警方面对的是一起连环凶杀案。小泉跟李大嫂素昧平生，互不相识，年龄差距大，俩人的交际圈啊也并无重叠，这也就意味着凶手很可能是随机作案。两起案件抛尸地相隔不足2公里，虽说有来往行人，可此两地都位于附近街道垃圾堆放的这种集中地带，抛尸啊也不容易让人起疑，所以凶手多半是很熟悉当地地形的，加上他用的米袋、编织布和那种打劫手法。诸位啊，要是留意过快递或者外卖打包，不难察觉，有的工作啊，为保障运输过程中货物不散不洒，确实会有特定的结绳方式。这个人 会不会是当地从事建筑、装修或者物流之类的经常需要打包的工人呢？实在没别的法子，顺着建筑物流这条线，磨破多少鞋和袜，老严硬着头皮带人走访排查。还硬着头皮？是啊，05年新亭洞的流动人口有多少，老严比你我心里更有数啊。说玄乎点，这户还没问完，方才走访的上一户都换人租了。巷子又密又窄，简直像是首尔这座城市的血管网络。这片血管网里20几万个红细胞日夜流动，片刻不停啊。海里捞针形容的不是有多难，而是压根儿不可能吧。又一场冬雪盖住老严走访的脚印儿，连同这整片血管网络都一起淹没在白色里。冬去春走夏至。2006年5月31号休息日，戴耳机的年轻女孩随扶梯升至地铁口，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女孩抬头左右张望了一眼，又低头看看手机上的地图。她叫智慧。晴朗的休息日，原本啊，智慧是约好跟男友在木洞站见面，哪成想哎，车上看小说太入迷，坐过一站车到了这新亭站。好在地图显示这两站间步行啊就隔着几百米，索性溜达回去得了。走出一段，不知是不是拐错口，觉着路线不大对，智慧刚要低头看地图，哎，旁边胡同里传出这么一声。智慧循声看去，哎，是个陌生男人，边往他这边走边招手，看看左右四下无人，大热天的还戴着口罩帽子，嗨，他也不嫌热，毕竟路人爱叫谁叫谁吧。没多在意，智慧站在原地想说继续看手机地图，哪成想趁他低头点手机的功夫，男人几个箭步蹭蹭来到智慧跟前，容不得他反应，一只大手啪攥住女孩胳膊一蹬，把他整个人蹬了个趔趄，栽倒自己身侧。智慧胳膊被攥得生疼，加之脚下无根，险些摔倒，刚想张口喊别出声，只见这个戴着帽子口罩的陌生男人已然夺过自己的手机，一只手钳住自己，另一只抵在自己腰间，又尖又凉的触感让智慧心头一震，怕是把匕首尖刀啊。本想喊的这一嗓子硬生生被闷在喉头，心脏砰砰撞胸口，太阳穴突突直跳，大脑里是一片空白呀。等活命老实点，跟着我走，不然腰后刀尖又逼紧三分，智慧吓得面色煞白，连连点头啊。男子钳住智慧的胳膊，抬腿带着他往巷子深处走，揽住他腰的那只手里依旧刀尖相抵，七拐八绕，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等再拐过一个弯，智慧心头一紧，前面迎头走来一对情侣，可算见着人了。别管他3721了，智慧突然拼了命睁开男人，扯开嗓子大声喊，哎，救命，救我。路人情侣也被吓一大跳啊，先是后退，扭脸对视一眼，又一块看着前面往自己跟前跑的姑娘。还没等智慧跑到情侣面前，男人几个箭步冲上前，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转脸再次拽住智慧，不跟你说了吗，有什么话你到家再说好不好，别闹了，丢不丢人啊。边这么说边一把把智慧蹬进怀里，两条臂膀死死扣住。哎，实在抱歉打扰了，我女朋友昨天晚上喝大酒醉了。情侣依旧满脸茫然地看着二人，他们哪里看得到男人袖口里藏的刀此刻正借势抵在智慧小腹上。您没事吧？需要帮什么忙吗？路人情侣开口，也不知是问智慧还是问男人，刀口相逼，智慧没再敢言语。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走吧，先回家吧，宝宝。男人说着拽住智慧继续往前走几步，出去 智慧扭头看见身后情侣迟疑片刻后还是转身离开，心里啊跟浇了盆冰水似的，刷下子沉进谷底。巷子越来越深，直到一所公寓门口，男人才停下。公寓也就两层高，小且陈旧，上下楼梯居于东侧砖墙外，电线杂乱，从楼顶顺着发黑的墙面直钻进地下。门口脚边是一溜水泥台子，台下镶着两条巴掌高乌突突的小窗户，那里头啊是公寓的半地下室。说是窗户，它也就跟路人脚腕子齐平，下雨路过踩一脚啊都能溅上点泥，脏得不成样，压根儿也透不了多少光亮。但所有的半地下室还是会留这么两条，好歹算透口气儿嘛，不然地下室那么阴暗，尤其是那么潮湿，它完全压根儿也住不了人呐。看智慧转眼睛想观察四周围，男人猛推他一把，进去，吱嘎，地下室门被推开，随着这声门响，屋内的动静陡然增大，和着一阵电视跟收音机的响动，智慧听见里间传来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来了。
嗯，
挟持自己的男人答应一声，看智慧怕得大气不敢喘，随手赶紧把他蹬到墙角，转身先进厕所。彼时彼刻，智慧这心简直是滴溜到嗓子眼儿啊，虽说不敢像方才求助那样轻举妄动，可他明明白白看见地下室的门可闪了条缝儿啊。许是着急上厕所，那人带着自己进来的时候可没关严门，要跑吗？外头巷子里多半没人能帮忙，可凭自己真能跑得过屋里这俩成年男人吗？万一再让他们抓回来，那可……别急，冷静，冷静。叫着自己的名字，智慧深吸一口，只片刻，厕所里就传出哗啦啦冲水的动静，那人马上就要出来呀。要是等他出来，可就更跑不了了。心下一横，智慧拔腿就跑，冲向地下室门口，哐啷一推，果然门开着。说是迟，那是快，一听动静，屋里两个男人也发觉不好，跑了。先一步闯出室外的智慧，眼前一片炫目白光，没工夫给他适应啊。左看右看，再看看面前的巷子，调转方向，智慧没选择顺巷子里跑，而是扭头回身，顺公寓侧面的楼梯上去。上到二楼，面前是一只鞋柜，顾不得那么多了，赶紧绕到鞋柜侧面，抱身子蹲下，整个人哒哒哒哒哒是抖似筛糠啊，伸手虎口堵住嘴，恨不能咬出血，大气儿不敢喘。果然，没出三五秒，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冲出房门。
大爷的，跑哪儿去了？你那边，我这边。
一阵跑动，两种脚步双双渐远。待到楼下安静，再无半点声响，智慧先探出脑袋，而后起身，垫着脚踩到楼梯口，见确实没人，这才轻轻地下了楼，撒丫子跑出身后这座鬼门关。此刻的智慧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更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可磕膝盖顶前胸，双腿紧倒大步，一刻他也不敢停地跑啊。眼前视野好像还停在方才鞋柜后那几十秒里，浅木色的柜壁板上贴了个翘边的兔子贴纸，脑门前也就是鞋柜台面上还摆了一只小孩做的手工花盆，鞋柜把手上系着拉门用的红绳，除去这些只剩外头刺眼的日光，明晃晃做噩梦一样。彼时彼刻，智慧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听觉上，那两个男人别再追上来吧。不知跑了多远，看面前像是一所学校大门，里头兴许有人值守，砰砰砰，赶紧敲开大门，进到值班室，拿起听筒拨通男友号码，接通那一刻听见对面熟悉的一声喂，智慧着眼泪跟断线珠子似的吧嗒吧嗒往下掉啊！鬼门关前走一遭，这回可算是踏出一只脚了。此番种种，智慧再提起来仍然是心惊肉跳， 背后阵阵寒凉啊。即便已经过去十年，即便身旁周围满是记者跟工作人员，智慧的手终归是止不住的抖啊。为隐去容貌，电视机里被采访的智慧跟当年那个男人一般，头戴帽子，脸遮口罩。他的害怕，电视机外的看客们又能体悟几分呢？听这意思，智慧是上电视了。然也，自打逃出升天，十年已过。2015年10月17号，智慧的声音出现在韩国大大小小的荧幕上。就在这天，韩国调查纪实类节目《我想知道真相之流氓吐与鞋柜新亭洞连环案的最后拼图》如期播出。甭管茶余饭后还是网上冲浪，流氓吐这个词儿成了当下的热门词汇。原因也很简单啊，当年因为过度紧张，智慧根本不知道那个地下室的具体地址，可他清楚记着自己当年躲藏的那个鞋柜侧壁上有个很知名的兔子 IP 贴纸。知名的兔子 IP， 哎，线下韩国最火的兔子 IP， 那非流氓兔莫属啊。对，有道理，肯定是流氓兔，流氓兔贴纸。索性节目组干脆把流氓兔放在节目标题里，看节目的大伙口口相传，这三起案子也成了韩国著名的流氓兔贴纸案。所谓流氓兔，无非是个识别锚点啊。毕竟往年大大小小那么多悬案，不找个特征或者关键词，谁又知道哪起是哪起呢？讲至此处，诸位肯定纳闷啊，十年，那十年前逃出来那会儿不报警吗？警当然是报了，笔录老严一句不落也记了。当年男友陪着到警局，智慧攥着擦眼泪的纸，好容易平复过心情，开口给老严描述。那是个又潮又暗的半地下室，没有瓷砖，更没地板，就是裂了缝的水泥地。屋里放着电视，声音大到吵耳朵，厕所又脏又破，门都关不严啊。屋地上到处是绳子跟电线，看着就瘆人。慌乱之中，自己跑到二楼躲在鞋柜后才得以逃跑。至于其他的，不管智慧多努力回想，脑子里却只剩一片空白呀。人在应激的时候，大脑是会屏蔽一些信息，你记不住也是正常的，能记得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吧。我感觉那个劫持我的人可能三四十岁，很瘦，但他力气特别大，我根本挣不开。另一个，我只听见声音。
两个人？
嗯。
你确定屋子里是两个男人？
对啊，进门的时候我听礼物那个说了句话。
说了什么？
就什么来了之类的吧。
那劫持你那个人的相貌呢？
他帽子口罩遮着，我也说不上来。哦，他眉毛很浓，我当时就感觉好像纹上去的似的。
身高呢？
大概有一米七多，1.75米的样子吧。
你从那个地下室跑到小学花了多久啊？
我不知道，他抢了我手机，我也没手表，只记得是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方向呢？从哪拐过弯之类的？
拧紧眉头，智慧摇摇头，照旧
一片空白。
待到笔录做完，暂且送走智慧，今年年初刚进警署上岗的小安来到老严跟前儿。
前辈，我想那人会不会是之前用编织袋抛尸的凶手啊？
老严挑眉瞥了小安一眼。
你小子也知道啊，我在您桌上看见过案卷，前两起案子也在新亭洞吧？死者身上都有水泥颗粒，还有地下室的霉菌，加上捆了那么多绳子， 还有时间，时间好像也对得上。去年夏天、冬天，到现在又是五月份，都隔半年啊！王八蛋，这回他失手了。这次咱肯定能抓住他。小安越说越起劲儿，老严却没什么表情。哼，他什么都没记着，怎么查？说完，扭脸回了办公室，来到桌前，啪叽，老严把方才的笔录一扔，看看日期，手头其他几起案子的结案报告也到该上交的时候，得，今晚啊，怕是又没得睡了。身后小安跟过来，还没停嘴，前辈，我想，既然他打住，小菜鸟，你以为我们这些人真是吃干饭啊？凭你那点道行，想抓他？哎，我说前两天让你抄那两份笔录，抄完了吗？赶紧忙你该忙的去。见老严一抹脸儿，不再搭理自己，小安也来了脾气，嘴没说心说，小瞧我，办案靠的是技术跟逻辑，你们那套早老掉牙了。毕竟是年轻人嘛，到底气盛啊。转过天来，可算交了结案报告，老严也立马向上头申请智慧求救那所小学周围的搜查令。果不其然，意料之中，上头啊一口回绝。理由呢也很简单，警方手上又没证据，小学周围半径几公里住着上千户人家，怎么可能轻易下令搜查呢？即便智慧说那个公寓的鞋柜上有什么手工花盆跟兔子贴纸，可单凭这三言两语，搜查令是绝无可能下发的。小安那边拿着自己整理的案件资料，自顾自忙活着要查电视线，比时比刻的老严手里点上烟，脚底下踢开地上一截废电线，哼，电视也不看看周围这电视线乱成什么样了，还开会越级上报啊！是，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自以为是。老严这干嘛呢？查案呢？自打第一起案发到现在，老严实打实觉着一切都得从特征入手。智慧说的那个二楼的鞋柜跟花盆就是最好的切入点啊！上头不是不给搜查令吗？那我啊就带人一家接一家蹲门口往里学嘛，只要住户公寓门有进出的人一开一合，哎，不就能瞧见里头了吗？眼看夕阳渐落，又盯过一家，还是跟智慧说的不相符。老严招呼手下收工，哎，天天干偷偷摸摸找房子的活，老严也一肚子憋屈啊。他何尝不明白自己现在就是在大海捞针呢，还是拿手捞那种，可除此之外他也实在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办法。老的上能行马，小的拉宝雕弓，立功心切，即便老严无事，小安还是在警署开会的时候把查电视线路的想法上报了。这是给前辈点炮啊，哎，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万一自己顺着这条线真抓住凶手，那可是天大的奇功一件啊。况且退一万步说，自己只是干了警察应该干的事儿嘛。小安的想法啊，其实也不无道理。既然报案人说那个地下室有很大的电视动静，那犯人啊肯定接通了有线电视。这种半地下室通常是没有信号的，得单独找电视服务商接通电视线。只要找到服务商，调来那些半地下室住户的有线电视开通记录，不就能缩小范围查了吗？运筹帷幄出门去，垂头丧气回家来。嘿，等调来开通记录，小安才彻底明白老严说的什么一个脚印一百个脚印是何意味啊。咱早就说了，新亭洞街区的住户又多又杂，很多地下室登记的信息跟实际居住者根本不相符，有的甚至还是十来年前的租户信息呢。这还不算完，就这片街区里自己拉根线偷摸接线路的甚至比正经交费接线的用户还要多呀。查来查去，接线信息就跟巷子上空那一团团电线一样 你中有我，是我中有你，搭来搭去一团乱麻呀。得，竹篮打水，白忙一场啊。回到警署，恰巧碰见胡子拉碴、蔫头耷了脑的前辈老严，几秒沉默，两相不语，看着一样灰头土脸的小安。老严那他乐了，他这一乐，小安心里叫的那股劲儿也消散不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视一笑，咱泯恩仇吧。当然这个笑多半是带着苦味的无奈跟自嘲啊。锦囊见底，妙计用尽，破案遥遥无期呀。照常理说，连环作案的罪犯啊，会在短期内保持一定的作案频率。可自打智慧被绑之后，新亭洞乃至整个首尔、整个韩国都没再发生手法类似的案件，一切连同案件线索戛然而止，悬而未决呀。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期间，首尔警署还把整理后的卷宗送去专家那儿。什么专家呀？国内大名鼎鼎的犯罪心理学专家裴香勋，想看看这位大拿能不能分析出点门道呢。研究过案卷之后，人裴专家说了，这名犯人当年啊之所以不再犯案，无外乎三个原因。一是他因故去世或者得了重病，身体条件没法再作案了。二是他已经离开新亭洞，更换了作案地点跟工具，警方还尚未察觉。第三是他因为什么别的罪名已然被捕入狱了。哎，另外还有一点啊，第一二起案件动作手法都很干净利落，多半是单人作案，第三起未遂案件怎成了多人呢？这三起案件是不是有可能不是同一罪犯所为呀？就像大家看到节目自然而然觉得那张贴纸就一定是流氓兔一样。这位大拿说的对是不对，咱暂且按下不表。不管怎么说，这些分析啊，它不是线索，没法顺着往下查呀。于是距离第一次案发七年后，新亭洞连环杀人案彻底被列为悬案，暂停一切调查。老严、小安也只得把这案子的案卷从乱糟糟的书山纸海里撤出来，上交封存。直到十年后，2015年十月，那档纪实节目同样播出在老严面前。即便隔着帽子口罩，老严也一眼就认出来，就是当年坐在自己面前擦眼泪死里逃生的那个女孩啊。唯独自己记着，当年他可没说鞋柜上的贴纸就是流氓兔啊。不说老严，节目一播出，韩国全民都掀起一股追凶热潮啊。街头巷尾七嘴八舌，不少电话呱唧呱唧打进警署，都说自己哎有线索要上报。比方说这位啊，他当年是新亭洞一家披萨店的送餐员。哎，警官，当年我跑外卖，有一户我常去送披萨的公寓，就是二层高。那个公寓二楼门口啊，也有鞋柜，柜子上我觉得应该就是流氓兔贴纸。每回我送餐到二楼，都会先把披萨包放那鞋柜上再敲门。而且我记着那公寓门外好像还总停辆手推车，车斗里就有米袋子呀。另一位上报的是位公寓房主。我家房子翻修以前就是电视里那个小姑娘描述的样子啊，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很多年前有阵子我去超市买酸奶，总有那种流氓兔贴纸送，我儿子当时才三岁，他就老喜欢在家里到处贴，鞋柜应该也贴过。我看了节目还想起来，当年我儿子在幼儿园里就做过一只手工的粘土花盆，儿子说等晾干了要送给我当礼物，当时我们就是放在鞋柜上晾干的。至于说地下室，没记错的话，当时我家的地下室，哎呦，确实是租给两个男人的，他们搬走那几天正好赶上我二女儿出生的日子，06年10月份， 除此之外还有位电视维修工，当时派给我的工作是负责排查新平洞那片的电视线。哎，你们肯定也知道啊，偷接线路的人太多了，所以公司派我们出去安装的时候也要求我们顺带检查有没有偷接的线路，一经发现一律直接剪掉了。有一次我去一户公寓维修，本来想先去地下室排查的，可地下室敲半天没人应，客户二楼那天也有报修，我就先去了楼上。哎，二楼有个鞋柜，哎，那款式啊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所以我好像也有点印象。重点是等我忙完要走的时候，那地下室突然冒出个浓眉毛的男人来叫住我。我问他你干什么，你猜怎么着，他问我要那些剪掉的电线。哼，刚才敲门不开，现在又要电线，那肯定是偷接了线路吧。本来我说不给，可他那样子哎呦凶得很，非得朝我要。那几根电线嘛，公司也不会管，我想着没必要惹麻烦，就先扔给他了。后来我越想那人越奇怪，现在看那肯定就是凶手啊。一众市民上报信息里，此三条算得是最靠谱的呀。顺藤摸瓜查下去，外送员公寓格局对不上，完全排除，女房主租户信息太久远无法追踪，唯独修理工这条提及的种种特征都吻合。可惜当年的公寓早就拆迁了，别说房子，半块砖都没剩。不过根据维修工依稀回忆加上智慧尽力描述，警方还是复原出一张嫌疑人画像。黑眉毛，高颧骨，嘬腮长脸，大耳朵。这张画像刚一散出去，首尔另一条街的警署就发来消息。怎么呢？早先08年时候，他们辖区内出过一起猥亵案，案犯当年正是双人合伙作案，老金跟老朴。性犯罪双人作案那可不常见啊，况且这两名罪犯当年正是30岁上下，还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惯会打劫啊。再有那老金的住处离新亭洞可就几街之隔，近水楼台呀。最重要的是老金的长相还跟画像有几分相像，莫非这俩孙子玩得出灯下黑，一直就跟眼巴前猫着。片刻不耽误，新亭洞警方立马把这二位提溜到维修工跟智慧面前，干嘛？指认呢。老严和小安呢，那一个退休一个调走，先别说这个了。那俩人指认没有啊？指认说的容易，别说十年前的一个人，单说让咱回忆今天都跟哪些人打过照面，那模样戳个咱能说得上来几位呀。警局里玻璃镜外，维修工拧紧眉头，上观下瞧，左瞅右打量，这一通看，一扇之隔玻璃镜里老金也皱起两条黢黑的浓眉，眼珠子咕噜乱瞟，手指头直搓衣裳襟儿，他害怕呀。是他吗？警官，我好像也说不准。哎，样貌我确实记不住了，但我觉着他这眼神吧是有点像的。有点像？那像还是不像啊？这警官，这我哪敢乱说呢。维修工认不准，那智慧呢？智慧因为当年的应激更是完全辨认不出啊，那天的事儿他恨不能忘得一干二净才好。但我这几句话的功夫，再看玻璃墙里老金腿是哒哒哒哒哒直打颤啊，感情这位啊天生胆小，胆小还猥亵，要不合伙作案呢？骆驼鞍子象的牙，生就了骨头长就肉，他就是这么块玩意儿。后续审问老金那是照死不认呐。我家里那些绳子那都是给我小狗扯着玩的，我家狗狗就爱玩那些嘛。您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贴纸的案子我可也听说了，那可是连环杀人案呢。警官领导，我哪敢杀人嘛，
这个罪名您可不能扣给我呀。你0506年住的什么房子？就是普通的出租公寓，地址我早就交代了呀。是不是地下室？地下室？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啊。我从没住过地下室，那种地方又阴又潮的，白给我都不住。我家狗狗也受不了吗？我租的那都是带窗向阳的公寓，哎，他还挺会享受。除了指认跟审讯，警方也查到啊，老金这鼠辈07年才跟同伙老朴相识，在那之前江湖路远，俩人毫无交集，臭味儿都相投不到一块堆去啊。诸多疑点显现，证据链不完整，老金老朴也就迟迟没法定罪呀。折腾一溜够，案子掀起的波澜逐渐平息，街头巷尾总有吸引眼球的事儿闹。眼看着电视、网上相关报道一条条减少乃至消失，日子如常的老严跟小安除了偶尔感叹几番，到底也没什么能说能做的了。说到底，有主角的是故事，没主角的才是案子呀。拔剑四顾心茫然，没一条路走得通。合着两起抛尸加上一起劫持，三起连环案，10多年过去，除了得知案发，其他一概不知。然也，今天讲了半天，压根儿就是个悬案。非也，毕竟咱这杀手锏还没加载完呢。什么杀手锏？ DNA 提取比对技术啊。4个月前，也就是去年2025年11月21号，案发整整20年后，韩国警方突然公布出一条消息，新亭洞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已经确认，并非当年的老金跟老朴。那为何是确认不是逮捕呢？诸位可还记得裴专家说的话吗？随着科技进步， DNA 提取技术大幅提升，经过多次物证复检，警方终于在第一、第二起案件，也就是小泉、李大嫂两案的捆尸绳索上提取到同一男性的 DNA。 凭借这份等了20年才现身的 DNA 信息，警方着手进行多方比对，调取国际犯罪前科数据，甚至还申请比对过咱中国的数据，最后一共筛查了1514人。直到警方再把对比对象扩大到已故人员，一个名字终于出现在所有人视野里，张永祖。方才咱讲，警方公布的信息是确认凶手而非逮捕，那是因为这名凶手早10年前2015年就已经因癌症去世了。张永祖曾有过3次犯罪记录，年轻时候啊，他在军事调查部门服兵役，各色绳扣怎么打门清，反侦察技术更是专业对口啊。等退役之后，他在新亭洞街区半公里外的一栋大楼里当保安。在新亭洞犯下第一案的时候啊，他已然60多岁了。作为一个前侦察兵现任保安员，新亭洞的地形地势哪有探头，他恨不能闭着眼睛都知道啊。他工作的那栋大楼是栋商业楼宇，里头除了店铺还有很多私人医院跟诊所，就有点类似于咱国内那些商住两用的公寓高楼啊。当然住少商多。第一案跟第二案被害人小泉、李大嫂俩人都来过这栋楼就诊，有诊所记录可查。碰巧这栋大楼20年来也没怎么大修过，于是乎警方成功在这栋大楼的负一层地下室提取到曾经被害人身上带有的混凝土颗粒跟霉菌成分，甚至这个废弃的地下室里还扔着些当年张永祖捆尸体用的同款电线跟尼龙绳啊。楼层再往下，负2层是个早就荒废的舞厅。舞厅虽说荒废，
厕所可一直没断水，有充足的供水设施。十有八九，当年张永祖就是在这个废弃舞厅的厕所里慢慢悠悠地冲洗尸体、打包装袋的。推开锈住的大门，舞厅里还是一派世纪初的装潢，只是所有金银涂装都锈到发黑，盖着厚厚一层灰土，空气里全是呛鼻子的霉味儿，陈旧的好像真是从十年前飘过来的一般呢。当年的大楼还没这么陈旧，同样是个休息日，那天的夕阳也映出红霞，黄昏的逆光里，戴着口罩的小崔推门走进大楼，边揉眉心，小崔边按下电梯钮。
哎呀，好端端的赶上休息日发烧，但愿楼上诊所能有开门的吧。
边这么想着，电梯门缓缓合上，晃眼的夕阳连同外头暗处一束目光都被隔绝在外。叮，十五楼道门开，果然四周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唯独安全出口的逃跑小人散着点那么微弱的荧光。还不死心，打电梯箱里出来，往前走两步，左望望，再右看看。小崔叹口气，哎，果然没开门，算了，回家吧。扭头再按下电梯按钮，电梯箱已然去了别的楼层。等了会儿，叮，才打开，小崔迈步进箱，赶紧关门。楼道里没窗户，又黑又静的，他瘆人呐。亮红色的楼层数字慢慢下减，一阵飘忽，电梯箱体停在十楼。叮，门开，小崔面前出现个身着制服、面色和善的保安。见梯箱里有人，保安倒是先愣了下神儿。
哎，你是大楼员工吗？
啊，不，我来买药。
这个时间楼里不营业的，您怎么进来的？
啊，就直接进来了。
话没说完，电梯门关，二人站于箱内。男人点下头，继续说：
哦，可能我刚才来巡查，不在门口。您这是要离开吗？大门到时间了，已经锁了。
啊，
得从B2绕一下，要不我带你去吧。
哦，这样啊，那麻烦您了。
哎，应该的。
红色的楼梯层数降为负二，叮，电梯门刚一展开，地下室的霉味儿随着阵阵寒凉扑进电梯，呛得小崔直皱眉呀。随保安出电梯，才走两步，小崔背后就有点发毛。怎么呢？这层也没开灯，单凭楼梯间的应急灯投出点光，勉强算看得见。电梯门外是锈透的两组护栏，歪歪扭扭，地上到处是绳子，乱糟糟的，这儿一堆，那儿一团。水泥地面盖着厚厚一层土，一脚踩上去，颗粒摩擦，哧咔，哧咔，直响。没走三五步，小崔站定，
这地方是多久没人来了？既然他是保安，干嘛不直接给我开楼门呢？
预感不妙，没管前头的人，他自顾自扭脸转身回去，按电梯钮想要上楼。一听身后动静，保安忽然凝身，霎时间两步冲上来，紫微微蓝哇哇一束寒光刷下子晃到小崔面前，是把尖刀啊。
别动
啊，你
别出声。
一听这话，小崔雪凉到脑瓜顶，等反应过来，赶紧颤颤巍巍卸下肩头的背包。
别伤害我，我把所有钱都给你行吗？
再看面前保安，方才还慈眉善目的脸忽而没了表情，一双眼兴奋到瞳孔大张，黑暗里泛出两点寒光，简直比刀尖更瘆人呢。没有表情的脸只咧开嘴，
钱
你觉得我现在这样是为了钱？叮，电梯门开，听见电梯到了，小崔赶紧退身进电梯，连哆嗦带着急，哒哒哒哒，赶紧按关门键。那保安却只是站在两步远的地方不动，看猎物一样笑着看他。等电梯门缓缓合拢到就剩半人宽，砰，保安突然上前，手攥尖刀，膛开门缝，好容易合拢的箱门又向外展开，嗷嗷一嗓子，吓掉魂的小崔抬胳膊猛往外推，不料这一推，保安身形不稳，脚下无根，扑噔张倒在地。小崔方才来看病，烧的是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可此时此刻保命关头，肾上腺素全顶上来，也顾不得难受了，喉头发紧，扯开嗓子赠出阵阵惊叫。人是活的，可电梯是死的呀，那两扇救命的门照旧是不紧不慢地往里合。再看保安怒目圆瞪，眼瞧着一个轱辘身攥着刀子就快站起来了，这哪成啊，万一他进来就全完了。电光火石间，小崔瞥见右边应急灯，丝毫没犹豫，他迈步冲向楼梯间的方向，提肩头猛一撞，哐当，幸亏楼梯间的门没锁，身后保安已然爬起身来，是抬腿就追啊，哪敢往后看，小崔一把拽住楼梯扶手，拼了命似的往楼上跑，像只扑火的蛾子，想赶紧跑到一楼大门那儿，好见点光亮啊。生死面前，人往往能爆发出巨大潜力啊。终于跑到一楼大厅，小崔疯了似的跪倒在玻璃大门前，连拍带砸，是连哭带喊啊，救命，杀人了，救救我。整栋楼都回荡着这番撕心裂肺的尖叫，一扇之隔，玻璃门外，街道喧嚣如常，往来的车辆行人把本就没传出多少的哭声淹没。引千钧兮一发，以手杖兮惊澜，那最后小崔到底得没得救呢？得救了。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即便听不见声，那还看不见拍门吗？路人瞧见玻璃门里发疯砸门的姑娘，赶紧驻足上前查看呢，一个两个三个五个，甭管是看热闹的还是来帮忙的，人终归越聚越多嘛。想是因为过度惊恐，声嘶力竭，再加上发着烧，天地反转，眼前一黑，咕噔，小崔昏死过去。等再睁眼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然身处室外，周围围满了人，两名巡警一左一右蹲在身侧，轻拍自己肩膀，女士，女士，您怎么样，需不需要叫救护车？里头警察这问着，外围有那好事的抻着脖子瞧，哎，怎么了这是？不知道啊，这女的刚才好像被关楼里了，发疯似的敲门，后来那保安给她开门，她冲出来就栽这儿了。啊，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疾病啊？难说。哎，她醒了，咱听听。几秒缓神，一看见警察，小崔脑子里的恐惧忽然反扑。警察，警察，救我，救我，救命，刚才有人要杀我。姑娘，姑娘，别激动。什么人？这个楼里的保安。保安？什么样的保安？就是穿着制服在楼里，就这栋楼。话没说完，小崔手指大楼，顺着楼门口的方向，他瞧见一个人，白衬衫，黑西裤，还戴着银框边的眼镜，简直像个文质彬彬路过的上班族。谁呀？刚才还提刀追他的保安张永祖。彼时彼刻，那个面露杀意的张永祖不知什么时候竟换了身衣着打扮，站在询问的警员面前，一脸无辜地扶着眼镜，说自己呀，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刚才这个疯女人误闯进楼里，他就帮着开了下门，现在他要下班回家去了。虽说韩国警方的能力声名在外，诸位兴许啊也有所耳闻，那终归是警察，不是大傻子呀，不管装得再怎么若无其事，铁证如山，张永祖被小崔指认，最终因持凶器故意伤害未遂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当然这也只是他三次前科中的一次罢了。
另外两起大差不差，也都不是命案。所以像张永祖这号人，即便在监狱里也排不上号，没什么存在感。明明自己杀过人，明明自己干的事儿，连警察都无可奈何。可监狱里那帮偷鸡摸狗进来的小混混竟然也敢瞧不起自己。又一次挨揍，蹭了一把流出来的鼻血，地上的张永祖怒目圆睁瞪着面前的混混。老子杀人的时候你还没成人形呢。嘿呦，我说你吹牛都不挑时候啊，就凭你杀只鸡都得换三条裤子，尿的是不是啊？哈哈哈哈。趁着狱警赶来前，周围一通哄笑。张永祖啊张永祖，你老说杀过人，要不你现宰一个给大家伙看个乐怎么样？他要是能杀人，老子明年出去就能当韩国首相了。面前狱友笑得黄牙都滋出来，张永祖闷哼一声，哼，夏虫不可语冰，自己做的事儿，普通的阿猫阿狗又如何欣赏得了呢？那些瞬间，那些表情，那种感受，只能留给自己孤芳自赏罢了。同时同课，高墙之外，女孩跟男友约好明天一起去约会逛街，见面地点就定在木洞站。正如专家先前所言，第一、第二起小泉、李大嫂案确为张永祖所为，而智慧遭绑架险象环生的第三起案件并非张永祖所犯呢。陈年遗愿，物是人非，案发距今已久，追溯时效已过，不光是死去的张永祖无法追溯，第三起案子的法律程序也不得不画上句点。他或者他们是谁？到底想对智慧做什么呢？现如今除了罪犯自己，谁也无从知晓啊。或许那个鞋柜上贴的根本就不是流氓兔呢，而那个男人也只是人流中跟老严、小安甚至你我擦肩而过的上班族、巡查员或者保安吧。
为什么舆论包括大众会认为他们三个是同一个人所为？
因为这起案子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发生在新亭洞的，并且前两起案子的这个作案的手法包括一些捆绑的电线啊，包括找的这个对象啊都是女性啊，包括时间都是公休日啊，他们犯案的间隔都是半年啊，以至于让所有人都觉得那个人就是新亭洞的那个杀手。
就是不管是警方还是这个受害人智慧，
嗯，
都认为他这起案子其实也是前两个人，就是前两起案子是同一个凶手。
这个案子他在并案之前和并案之后都没有任何进展，他并不并案其实对于警方来说也没有任何的突破性的线索，但是只是因为种种特征很相似，警方没有办法，就是只能是觉得那可能是不是就是一直没追查到那个凶手了。比如说有两起案子都发生在海淀的一个街区，而且都是凶杀案然后都是女性受害人，同时比如说他去年夏天做了，冬天做了，今年夏天又做了你是不是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他们都是一个人做的案子？前两起案件的死者他主要是身上发现了那种地下室的霉菌，而且智慧所描述的那个地下室它有很多的绳子和电线，而前两起案子的凶手他捆绑尸体的时候，也就是张永祖捆绑尸体的时候，他用的也是尼龙绳和电线。
关注最近那个人贩子梅姨落网了吗？之前看到一个梅姨和近几年被逮捕的一些人贩子的照片得合集，我觉得像有些人呢，就是你一看就感觉这个人不像好人，但是今天这个张永祖，你看他说换了一身衣服，戴着银边小眼镜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还挺和善，我觉得这种人就很吓人。
而且甚至他还有家室，
他还正常上下班还回家。
哎，对，
他所有的生活一切都很正常，
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我觉得这样特别的可怕。我看那个梅姨的照片，包括很多其他的这个人贩子的照片啊，你一看就感觉像不像好人咱不说啊，肯定是
像新生那种，
对，就肯定是不和善。但是我觉得像张永祖，包括像是
国内的比如说白银市那个案子，
对，
嗯，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他真的是扔在人堆里你是发现不了的。
甚至于像比如说国内的一些连环杀手，他落网之后，因为像悬案嘛，还是举一个白银市那个连环凶杀案的那个例子，他周围的所有的邻居乃至共事过的人都说这个人不可能是杀人凶手，而且他还是一个很乐于助人很和善的人，大家有什么忙还喜欢去找他帮，就这么一号人，
多吓人呢。
而这个张永祖呢，他也是他的妻子完全没有想到，就反正 警方是这样说的啊，他的妻子完全不相信他可能是一个杀人凶手，甚至是连环杀人凶手。
而且他还是当过兵是吗？
对，他在特情机构或者说那种比较偏向侦查部门的机构服过兵役。像老派刚才说的，咱们要是单拎出来这几个案子的种种线索，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他有没有可能不是一个人作案，你看他前后连人数都对不上，前两个虽然说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是他抛尸的手法不像是多人团伙作案，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排除团伙作案的可能，那是因为咱们现在往回看，或者是因为我们今天只讲了这三起或者四起案子，而你面前的这个事件只有这几起，你自然会关注到它不同的地方。但当你每天接手的是无数个案子的时候，这两个或者三个案子大概有那么三四条趋同，你是不是就会想那是不是一个人做的呢？
就会不会有的案子就会像今天这个案子一样，就是第三起它明明不是这个张永祖做的，但是不管是由于多方的判断还是怎么样，最后都被归结为是同一个凶手。
在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如今或者是比较高水平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嗯，
咱们可以用 DNA 啊，
嗯，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细菌啊，像比如说这起案件的霉菌来对比，有这种铁打的印证之前，那这种案子就像你说的那种错误病案我觉得少不了。
一旦看起来合理就很难去改变自己那个惯常那个思维了。
没错，尤其是像流氓兔贴纸案，他说叫流氓兔贴纸案，但是根据我们查的资料来看，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案件相关的受害人或者是智慧这个女生啊，她描述说具体的说就是流氓兔贴纸，只不过当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先入为主的带入了一个所谓知名的兔子 IP 的这个形象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就会把它给个冠以一个具体的落实的形象。
大家可能看到一个面露凶相的人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坏人，但是其实这种判断也不能说是有根据的。
对啊，
嗯，
所以说为什么今天这起案子让大家会感觉很憋屈，因为它没有任何特征，就像你在喝一口水一样，这个水是从哪个瓶子里倒出来的你判断不出来。嗯，你面前有那么多的瓶子，它都长一个样子，对吧？
而且我会感觉最后这段形容吧，就会感觉危机其实是一直在我们身边的，只是我们没办法去透过人的这个表面看到他这个内心。刚好我摸鱼的时候刷到一篇帖子，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发说她路过哪儿的时候，突然她旁边停了一个面包车，然后这个面包车还没有车牌儿，那个车门突然打开了，然后里面站了好几个大汉。他当时就是门打开那一瞬间，他往里瞥了一下，看那几个大汉嘛，然后就恐惧感就上来了嘛，就立马就撒腿就跑了。就写这个帖子就说，就是感觉好像那群人有点像人贩子。然后他就说，大家在外面一定要小心。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朝阳区，而且是朝阳区一片还比较
繁华，
不能说繁华吧。反正肯定是一片小区，
不偏僻呗。
对，不偏僻，感觉还挺安全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碰上了这么一个就没有车牌的，还是里面好多大汉的这么一个看起来有点危险的状况啊。啊，真的是不管在哪里都不能放松这种警惕。因为昨天我还跟小福老师说，我说在北京应该挺安全的。我现在刷这个帖子，包括今天听案件，我突然觉得其实也不安全，不能太信任。
现在我觉得是因为各种科技手段 就算一个人想犯罪，他也得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跑得了。
犯罪成本变高了。
对，成本太大了，基本上几乎就可以断定说他没有什么可以跑掉的可能。所以并不是没有坏人，而是坏人没有行凶。但是你走在街上，他可能在这个现在这个环境里边，他忍住没有办法发泄自己的那种变态的欲望，但是放在几十年前呢，他可能就是会做出一些事情的。
防人之心不可无。
就像咱们今天案件里说的那个贴纸，那枚贴纸，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在找一个确切的具体的特征去给它对应，然而对应上了之后，我们却不知道它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是并案还是案子里面的种种的迹象吧。同时反推过来，这个张永祖放在人群里，他又没有任何的特征，他就是那100个脚印中的一个脚印，你怎么找到他呢？但凡像这种罪犯，他脑门上一定不会写着罪犯二字，但既然他脑门上没有罪犯二字，我们又怎么找得到他呢？除了那些科技手段，对不对？行吧，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十分感谢您收听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节目还尚可的话，也望您打赏支持，万分感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招运酒馆都能搜到。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招运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招运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